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荣耀，耶稣哈利路亚。啊，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读主的话。每次当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希望有更敬虔的心来读他的话哈。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起来一起祷告。主啊，孩子把这段话语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这是你的话，求你亲自的打开。主啊，愿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主啊，深深的敬畏你，深深的明白你的话，并且愿意深深的在生命的最深处，主啊，让我们愿意来顺从，愿意照着去遵行。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除你以外，主啊，没有任何的宝贵。主啊，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一切，愿你在我们的心中成为荣耀的君王，成为荣耀的盼望，主啊，成为荣耀的救主。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彼此握一下手，好不好？大家欢迎一下，好不好？感谢赞美主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欢迎一下，好弟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大家请坐哈，哈利路亚。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义的人生哈。那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多次了啊，但是我觉得这段圣经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哈，需要神让我们来把它挖出来。我想我们也可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来学习，就是神的话语可以深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有许多许多的分享。我相信如果有一个不同的牧师站在这里边，你让他分享罗马书的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可以分享可能完全不一样的，从不同的角度来分享。所以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是多么丰富的，那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保障。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打开神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心态，我们是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神把他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让他用他的话语和他的灵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在这段经文里边，当我这次再来读的，我觉得神启示我这里边有四个义字。第一个讲到神的义，第二个讲到人要立自己的义，第三个讲到人不服神的义，然后第四个讲到是凡信他的都得到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段的圣经里边，保罗心中一个最重要的他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讲到义，或者说讲到神的义。可见义是在整个圣经里边，或者在保罗的心中，或者在谈到救恩的时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义为什么那么重要？义是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上帝面前的唯一的一个条件。弟兄姐妹，我再重复一遍这句话，义是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上帝面前唯一的一个条件。好不好？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重复一下这句话，义是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上帝面前唯一的条件。不是我们爱，不是我们有好的行为，不是我们有钱，不是任何的东西。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讲到，只有义是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唯一的一个条件。你要想站立在上帝的面前，你必须是一个完全义的一个人。第二个，义为什么那么重要？义也是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能够进入天堂的唯一的条件。我再讲一次，义是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进入天堂的唯一的条件。第三个，义为什么那么重要？义也是我们重新的恢复与神和睦的关系的唯一的基础。 第三，义也是我们重新的恢复与这位上帝有和睦相爱完全合一的关系的唯一的一个基础。第四，义也是我们脱离灭亡脱离地狱进入永生的唯一的一个可能性。第五，义也是我们不会被神审判定罪的唯一的保障。这五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你要非常非常的注意。第一，义是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上帝面前的唯一的条件，你必须一个完全义的人。第二，义也是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进入天堂的唯一的条件。第三，义也是我们能够重新的恢复与这位神和睦的关系的唯一的基础。第四，义也是我们脱离灭亡脱离地狱进入永生的唯一可能。第五，义也是我们不会被神审判定罪的唯一的保障。所以义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但是接下来我们要问，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义？所以我们这个查经的时候，这个内在生活查经的时候，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公义。其实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中文的义和公义在英文里面所有的都是一样的，都是 righteousness， 都是 righteousness， 都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我们要问什么是义。如果我得着了这个义，我就脱离灭亡，我就进入永生，我就和神恢复了关系，我就可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我是不被定罪的唯一一个条件。所以什么是义？弟兄姐妹一定要听这里，义就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无罪的意思。这个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讲某一些人他是义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不同的概念。在新约里边，圣经里边，保罗讲到这个义的时候，他是讲到你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完全无罪的意思。当我们知道这个定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里边讲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当神看整个的世界的时候，看人类所有的人类历史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一个义人。因为义在上帝的眼中，什么是圣经里面这个讲的义，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无罪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的罪。当我们用这个标准，用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的话你真的是相信，你真的是佩服，没有义人，整个的世界都是这样的，没有义人。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他说人是没有义的。罗马书第三章这里讲，他说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一个人的义，是没有罪的掺杂的。所以在我们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人没有义，我们又知道义是进入神的祝福，站在上帝面前的唯一的一个条件。你就会发现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义呢？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讲到神只接受他自己的义，因为只有上帝的义是符合神的这个标准的，是完全无罪的，完全公义的，完全圣洁的。但是这里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最后这个地方，在这里这句话是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无比宝贵的，是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句话。他说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哈，一起来，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啊，多么美，本来是完全无望的，今天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显然这个义不是人的义，这个义是上帝那纯全完全无罪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那个义都得到了。弟兄姐妹，美吗？这句话何等的美，使凡信他的都得到义。而我最喜欢的不仅是都得到义，而最喜欢的是那个都，没有例外的，弟兄姐妹。所以 奇妙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完全公义的，所以这里讲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讲到了耶稣活出了律法一切的义。而圣经上说主耶稣是那圣洁公义者，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四节他说，你们拒绝了那圣洁公义者追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所以主耶稣是完全了旧约一切的律法的义，他又是那圣洁公义者，而且主耶稣是那公义的日头，在马拉基书四章第二节他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义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猪。这个公义的日头是就是直到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希伯来书也讲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完全的彰显。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自己也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所以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也是上帝无罪无瑕疵的羔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是在讲到，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上帝完全公义的彰显，他是上帝完全圣洁的彰显，他是上帝一切荣耀的彰显，他是完全无罪的，他代表了上帝那完全的义。但是福音的好的地方就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他是要把上帝的义要带给人，带给不义的人，带给不虔不义的人。虽然罗马书讲到，他说没有义人，但是神的儿子来到人间就是要活出上帝所有的义来，并且把上帝的义带给我们每一个不义的人。所以就证明了这句话是，凡信他的都得到义。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要把上帝的义带到人间来，好让我们能够拥有神的义，而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你看前面我们讲了五个事情都是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当上帝儿子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把上帝的义带给了我们，好让我们能拥有上帝的义，而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拥有上帝的义而成为神眼中的义人，好让我们能够拥有，因为拥有上帝的义而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进入天堂，好让我们因着拥有神的义而可以重新的恢复与神和睦的关系，与神为乐的关系，好让我们因着拥有神的义而可以脱离死亡，脱离地狱，进入永生，好让我们因着拥有神的义而不被神审判定罪，好让我们因着拥有神的义而盼望新天新地，不与这个罪恶的世界一同灭亡。弟兄姐妹，这句话宝贵吗？宝贵宝贵，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弟兄姐妹，这句话太宝贵了，我们再读一遍，一起来好，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这里讲的两件事情，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当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神荣耀的光辉，他是神一切的彰显，他是神公义一切圣洁的彰显，但是他在地上活出了所有律法的义，他就可以把这个义借着人的信心来带给所有不义的人，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所以这句话是多么的宝贵，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所得到的是天父那个完全的公义，神那完全无罪的义，律法一切的义，是神那永恒永远的公义。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义的人称号。我想我们这里绝大部分人都信主了，一个人的信心是我们看不见的，对不对？我们看不见一个人的信心。而且我信主越久我服侍主越久，我越来越发现每一个人所说的信主是有许多不同的。 你看我爸爸也说他信主，对不对？但是他的信主，说他自己也说，他说儿子啊，我的信和你的信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所说的信主都是有许多不同的，几千个人可能就有几千种的信法。哪些人的信心是圣经里边所说的信心？哪些人的信心不是圣经里边所说的信主？我们其实不太容易能够分辨的。但是保罗却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圣经也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一个对的信心，一个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个信心，一个人真实的信心，这个对主耶稣真实的依靠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作用，这个真实的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就会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巨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得着上帝的义。这个义所指的就是神的义，没有一个例外的。所以这里讲他说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如果你的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如果你的信心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启示的那种信心，如果你的信心是圣经里边讲的那一种的对上帝的真实的信靠，你就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会有一个公义，上帝的义会进到你的里边去，而且没有一个例外的。如果你的信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如果你的信心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会有一个 result， 就是都得着上帝的义。所以当我们知道这句话之后，那么到底得着上帝的义是什么东西？第一件事情就是得着上帝那个义的生命，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上帝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一个义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我们想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可以查整本的生命，这是一个永生的生命，这是上帝的生命，但是同时你会发现这个生命也是一个义的生命，它是一个上帝完全公义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讲这话，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带给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特征，是永生的生命，是爱的生命，但是同时它是一个上帝完全公义的一个生命。一个人有了这个公义的生命，你才会发现在你的生命的最深处，在你的灵魂的最深处，你开始恨恶罪恶，你开始远离罪恶。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开始慢慢的开始渴慕去过圣洁的生活。第二，神要带给我们的这个是一个义的什么东西？第一是义的生命，第二是一个义的一个性情，英文找到是一个 divine nature， 就是上帝他自己的一个性情。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叫你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性情到底是什么一个性情呢？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知道神是圣洁，但是同样这个性情也是一个神公义的一个性情，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都说我们信主，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义的生命，有没有这个义的性情？第三，神会带给我们的义的什么东西？第三就是神的义的一个管教。一个真正的他的信心如果是合圣经的，当他得到上帝的义的时候，在他的生命里边会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神的工作，就是一个义的管教。弟兄姐妹，你要回想一下你生命里边有没有义的管教，有吗？非常重要，义的管教。这个我最近比较多听这个于洪杰牧师的讲道哈，这个跟大家汇报一下哈，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就讲到哈，他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中国人来找他，他说于洪杰啊，他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于洪杰就说你怎么知道的？这弟兄就说呢，他说哈，我看你哈，真的是心静如水，你吃饭说话都非常平静。他说我里边是波涛汹涌啊，这个波浪滚滚。他说这个一牧师就讲，他说我是个基督徒，然后这个牧道就说，他说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可以信耶稣？哎呀，他说一牧师说这是送上门的福音朋友啊。结果呢就带领他就信主了。他说信主以后，这个弟兄啊以前是波涛汹涌，后来就很平静了，你知道？哎呀，很奇怪，他太太也很奇怪，后来就跟他一起来教会。来教会了以后呢，这个神就开始在他身上开始工作了。有一天呢，这个于洪杰牧师的太太哈，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从外地来看他们，结果呢，这个弟兄呢，这个新进组这个李弟兄呢，就自告奋勇说，哎呀，我们这个周末一起去这个旧金山金门大桥底下，我们去钓点螃蟹，完后呢，我们回来一起吃个饭。哎呀，那时候于牧师还很年轻啊，没有孩子，说好，我们一起去就去了。于牧师一进去那个钓螃蟹的地方，马上就看着有个牌子，3寸以下的螃蟹不能带走。他就跟他说，他说哎呀，3寸以下的螃蟹不能带走。那人说，哎，你不要管他，这是他们自己说的。然后就开始钓。于牧师啊说，一钓上来螃蟹全部都是3寸以下，他都扔回去了。那个弟兄，哎呀，你怎么这样？他说这个3寸以下越小，那个肉越嫩，非常好吃。后来呢，他们带信那个朋友啊，就跟他说，他说于洪杰啊，你不要老扫他的兴了，这个你自己不要的话，你到旁边去钓，你让他好好钓。所以于牧师呢就旁边去钓，他说他一晚上一直也没钓，所有钓出来的螃蟹都是3寸以下，他全给扔回去了。但是这个弟兄一晚上钓了26只螃蟹，而且钓完了以后呢，中间有警察来检查，他把那个螃蟹包好，他放在垃圾桶的里边，扔在里边，然后上面照点东西，这警察都没发现。警察来检查完以后呢，他就跟这于弟兄说，跟于洪杰说你看，我告诉你没事的。结果呢，他晚了哈，这个晚天晚了以后呢，钓了26只螃蟹，把它包好了以后呢，从这个垃圾桶里边拿出来，然后放进车里面。当他上车刚要开车的时候，两辆警车大灯哗一照，呼冲过来，警察把他包围起来了，说请你把车打开。哇，他脸色整个都变了，把那个一共26只螃蟹全部搜出来以后，全部扔进去，连那个小腿掉到地上都给扔进去，每一只螃蟹罚款$25。林牧师就说啊，花了$600多，连一个小螃蟹腿都没买到。你知道吗？他说啊，他第一次他就深深的知道，上帝在这个弟兄的生命里边开始做一个很重要伟大的工作，一个管教。一个真正他的信心是圣经里面的信心的时候，当他真正信的时候，那个义的生命就进到他里面了，义的信心到进到他，神在他生命里面义的管教也开始。所以我这信主的20多年里面，许许多多义的管教，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跟一个牧师买书，我欠他5块钱，我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忘掉，但是我每次离开他，圣灵就一直提醒我，你欠他5块钱，你要还给他。你欠他5块钱，你要还给他。后来终于有一次我把钱还给他了，这个声音就永远消失了。你知道吗？这个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要有的义的管教。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上帝那完全公义的生命，上帝那完全公义的信心，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要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他必然会用义的管教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工。每一次当你接受义的管教的时候，你不要难过，你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你知道吗？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圣经里面讲，他说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不会管你的，只有上帝的儿子他才会管他，好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结出那义的一个生命来。第四个，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透过义的生命，透过义的性情，透过义的管教，要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个义的生活，义的生活啊！ 以前我听这个尼泊生牧师的这本书讲到，他说有一个他传福音有一个老弟兄哈，信主之前呢就很喜欢喝酒，但是呢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喝酒，但是呢这个老弟兄是每次喝完酒就打老婆，就喝醉的时候他就会打老婆。结果他信主了以后呢，有一年呢这个信主完了以后呢，那一年天气又冷了，那天呢他就跟他老婆说，他说老婆啊，有天又冷了，你帮我热壶酒吧。这老婆呢就很好哈，就把那个酒给他用热水的热了以后呢放在他旁边，然后呢他就跟他老婆一起吃晚饭了，然后呢他就说我们先谢饭哈。当他盯下眼睛来，他就怎么就祷告不出来，他说我从来没有过，他说我祷告不出来，哎呀怎么好几次祷告不出来，最后就跟他老婆说，老婆我觉得这壶酒让我祷告不出来，好像神不喜悦我喝这壶酒。他老婆把酒拿走了以后他就祷告出来了，不是神不让他喝酒，而是神要在他的生命里边要让他开始有意义的生活。如果你喝酒不打老婆，我相信你是可以喝的，如果你打老婆，神一定不让你喝，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结出义的果子来。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按照上帝的忧愁而忧愁，就结出许多的自恨自诉，许多的圣洁公义来。在我的生命里面有许多这样的时刻，我做了一些让上帝看为忧伤的事情，当他的圣灵在那里击打我的时候，在我的生命里面结出了多少的懊悔和眼泪来，以至于我不敢下一次再去犯同样的罪恶。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结出一个义的一个生活来，甚至于我们的口舌都要成为义的口舌。以前我们随便的就是讲三字经，但是当我们里边有了上帝的生命，有了上帝的性情，他就要管制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是说赞美的话，是说圣洁的话，是说有爱的话，绝对不可以说污秽肮脏甚至骂人的话。所以第四个，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结出义的生活来。第五个，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结出对义的一种追求和渴慕来。所以神让我们重生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里边开始渴慕上帝的那个义的生命，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以前有读过王明道牧师的这个见证哈，他讲到在他信主的前几年，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家很穷，他和他母亲还有他的姐姐三个人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四合院，然后呢他们家只住在一个几间的，然后把剩下的所有那个院子里面其他的房子都转租给别人，所以他们那个院子里边哈有许多许多三教九流之人呐、啊。他说北京的那个哎呀各种各样的人，他说那些人只要一开口全部都是污秽言语，污言秽语，非常肮脏的。他自己也是常常这样，但是当他信主了以后，他说什么时候他讲了污秽的言语，他晚上他说他根本睡不着觉，在冬天那么冷的天气以后，他就穿着单薄的睡衣，他走到那个院子的后边，他说他一直在那里击打自己的胸膛，他说主啊，我真是恨恶这些罪啊，他说主啊，你要把我的生命里面那些罪拿掉，你要让我成为一个义的一个人，要让那个义的性情在我的生命里面长大成熟。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多么饥渴慕义的人。你读王明道的时候，你会发现王明道是一个非常极度恨恶罪恶的人，义的生命，义的追求，义的渴慕在他身上非常的明显。第六，当我们重生了以后，神要让我们用一个新的上帝的义的标准来看自己。你看哈，保罗在信主之前他说什么，他说按照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而且保罗也说你看我在你们信主人的面前是何等的公义圣洁，但是保罗同样在提摩太后书当他快要去主那边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弟兄姐妹，你说你是一个罪人吗？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啊， 我们常常信主十几年了，我们生命里面已经非常的活得非常不错了，已经非常远离罪了，但是我们常常还会为我们的罪忧伤痛悔，还会常常的觉得我们是一个污秽不堪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是用自己的标准，不再是用世界的标准来看自己，而是我们开始用上帝那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标准看自己的时候，你就是会觉得自己是污秽不堪的。你不管是多么的圣洁，如果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用他的标准来看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生在罪中的，自己生命中还有许多的黑暗。所以我们就伏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如同罪人中的罪魁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多的想得到他义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开始用上帝那公义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常常用上帝公义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可以蒙他的悦纳呢？虽然我们外表没有行为，但是我们里边却可能有很多的不对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要来用上帝的标准来看自己的言语、生活和行为，以神的义的标准来看自己。我记得余牧师还讲过一个见证哈，他说他跟他太太年轻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他太太吃完这个酸梅哈，让余牧师帮他丢。这余牧师很潇洒，啪一丢就没有丢进那个垃圾桶，丢在垃圾桶旁边了。他说他太太就走了。走回宿舍，送完他太太回去，有声音跟他说：“你回去把那个酸梅盒从旁边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哎呀，这余牧师说：“主啊，怎么这样呢？哎呀，不要这样嘛，你放过我。”神就一直感动他，当他顺服就把那个捡进去了。捡进去，主跟他说：“旁边还有几张脏纸，你一块捡进去。”哎呀，说：“哎呀，你看这都别人。”擤鼻涕擤出来，主我怎么能捡来呀？后来主说还得捡，捡完了以后，你知道那个生命，神要改变我们很多很多的行为。也许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随便丢些东西，随便丢些垃圾无所谓，但是在上帝的眼中那是不义的。你要开始用上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你要用上帝的标准来生活。弟兄姐妹，每一次他说啊，当他捡起以后，他说神的爱充满在他的心里面，都美，美吗？弟兄姐妹，你们都觉得不美哈，因为你们都不愿意去捡，是不是？这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最后第七个，我们要得到神的义的道路。我们不仅有他的生命，义的生命，义的性情，义的管教，义的生活，义的渴慕与追求，义的标准来看自己。最后我们会开始走在上帝带领我们人生的一条路上，就是一条义路。弟兄姐妹，你信主这么久了，你的人生的道路，你能不能在主面前诚实的说它是一条义路呢？它是一条义路吗？你是越来越走向公义吗？越来越更加的接近神的义吗？越来越多的得到神的义吗？越来越活出神的公义吗？你的人生是一条义路吗？你的人生是不是一个义的人生？所以大卫就讲了，他说：“你按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一个公义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应该有爱，应该有谦卑，应该有温柔，但是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义的人生。所以既然我们信主耶稣了，真的信了，那么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从主耶稣，从我们的主，从天父那里得到这个义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这个生命？你看保罗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前段有一个小组在查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 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他不仅是在人前人可以为他做见证，当他自己独处的时候，他说上帝可以为他做见证。所以你看保罗的人生是一个义的人生，他是走在一条上帝的义的道路里边，所以他可以向帖撒罗尼迦的人说，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我真的不敢这么说，你知道吗？我在教会不敢讲这句话，我在家里更不敢讲这句话。弟兄姐妹，显然我们的生命何等的需要被主更多的更新来改变。所以保罗信主以后，他从主那里领受了义的生命、义的性情，他的生命、生活、侍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他可以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又无可指责。所以这是一个真信主的人应该有的生命的表现，是一个义的生命、义的性情、义的生活、义的道路、义的语言、义的思想。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要常常在这七个方面来不断的追求，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我想下边我从比较深的一个角度来讲哈，如果我们从比较深的角度来讲，我们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一个义的人生？有三件事情。第一个，义的人生是一个分别的人生，义的人生是与罪恶分别，不沾染罪恶与污秽的一个人生，是与世界分别的一个人生，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第二，义的人生是一个属天的人生，当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都，是属神的子民，这是在想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属天的一个呼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讲我是王子，我是公主，对不对？哎呀，我是神的儿女，这个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这句话把它变成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一种称呼。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就是当彼得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你看你多棒，不是，他是在讲上帝对你人生的呼召是多么的尊贵，而你有没有活出那个尊贵的那个生命，你是不是仍然是属地的，你还是属天的。当你明白你是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你要明白你是单单属神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你要明白你不属于你自己，你也不属于世界，你更不属于罪恶，你是单单属于上帝的。当他说你是君尊的祭司的时候，他是在讲你是尽你的这一生直到永世，你是单单被上帝呼召出来要成为侍奉他的人，你不是属于你自己，你不是侍奉这个世界，更不是侍奉罪恶。当他讲到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是你有上帝那荣耀的生命的冠冕，让你这一生直到永世永永远远的侍奉耶稣基督，侍奉这一位永生的上帝。当他讲到圣洁的国度的时候，是讲到我们的这一生，我们所活的，我们所思所想所说的，是完全的是以上帝为我们人生的标准的。当他讲到你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他是讲到我们这一生是完全属神的，我们是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人生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讲你是公主，你是王子的时候，你是在讲上帝对你的呼召， 不要讲的自己，哎呀，自己觉得自己很高兴哈，变成一种自我的一种满足呢。弟兄姐妹，我想不是自我的一种满足，是上帝呼召你成为多么尊贵的，你知道吗？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乃是属于上帝的。你是被拣选的族类啊，上帝拣选你，让你单单的属于他。上帝拣选你，让你单单的侍奉他。上帝拣选你，让你单单的活出他的圣洁荣耀来。上帝拣选你，让你单单的宣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你要知道，在这个称呼里边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责任，极大的一个属天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是一个过一个尊贵的生活的。我们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尊贵的生命，所以我们尊贵的身份告诉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尊贵的生命和生活。我们必须是分别为圣的，完全不沾染地上一切的污秽。我们是属神的，不属地，不属罪恶，更不属世界，不属肉体和邪情私欲，不属自己和那恶者。我们必须是属天的，有属天的生命、属天的生活和属天的心智。哎呀，我每次听这个余牧师这个讲道，他讲的中间有一篇叫的这个向下扎根向上结合，他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香柏树的生命，他说是向着天的，是那么样的挺拔。像我们的，他说香柏树是有一种香气的哈，他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的那基督的馨香之气，多么美。弟兄姐妹，你为你的呼召感谢主吗？啊，你为你是属神的子民感谢主吗？你知道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吗？他说你是被拣选的，所以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更不属于撒旦，你知道吗？你是属于神的。他说你是君尊的祭司，告诉你是要单单侍奉神的。不仅是我是祭司，弟兄姐妹，每一位你都是祭司。神让你不仅在这一生里边，是在永世里边，你是一个君尊的，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有王冠在你的头上，是一个君尊的永远侍奉天父的那位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在你的生命里边带着圣洁国度里边的一切特征。你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宣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有属天的生命、属天的生活和属天的心智。第三，义的人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什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越来越像基督，你的人生是以基督为你人生的标杆，你的人生是以跟随基督为你人生的目的，你的人生是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的。你的人生是效法基督的。你的人生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句话的意义有多深吗？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想这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哈，因为听着余牧师讲这个讲了很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仅是我们得救的路，也是我们得胜的路。但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也必须要成为我们人生观和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心智。为什么这么讲？就是你每一天起床到你躺在床上睡觉的这所有的这个时间，你所关心的，你所思想的，你所在乎的，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人生的最中心的，你最 care 的，你最想达成的，你最想努力的，你最想得到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人生的满足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人生的 注重点，这个目标眼光的注视点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所思想的不但是我，乃是基督。我们人生的所有的一切，不但是我，乃是基督。兄弟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落差。我们是信主了，我们也爱主，但是我们所思所想就是我的房子，就是我的车子，就是我的孩子，就是我自己，就是我的事业，就是我的前途，我的感受，我的抱负，我的梦想，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从自我中能够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有的思想，我们所有的关怀，我们所有的眼目，我们所有的一切，不但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因为你的人生是属于基督的。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属于你吗？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人生是属于你的，能不能举一下手？你觉得人生是属于你，还让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属于基督的？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不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你要想想，你关心的是你还是基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把一切都要加给我们。当我们注目以他为我们人生的中心，你会发现，哦，说不出的喜乐，说不出的满足啊，真的是这样。当你的眼目注视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种说不出的力量，说不出的刚强，说不出的信心。多么美好的一个人生！当你注视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人亏欠我，那个人虐待我，这个人对不起我，他怎么这样说话？哎呀，我永远不满足，永远是黑暗，永远活在一种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人是一个不义的人。圣经里面讲的义，永远要让我们离开我们的旧造。所以于牧师在他那篇不再是我也乃是基督，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他说，所有不是出于神的，所有不是出于基督的，所有不是出于十字架的，都是被神咒诅的。哦，这句话带给我们生命里面多么深刻的一个悔改。我要再讲一遍，他说，所有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基督的，不是出于十字架的，都是被咒诅的，都是出于肉体的。而肉体的，只要是从老亚当那个肉体来的，所有的一切的，不管是好不好，是良善还是坏，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不接纳的，都是不义的，因为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老亚当为原本的。你如果想过一个义的人生，你必须要开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你的人生的焦点不应该是自己。当你关心、你注目、你围绕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是把你自己当作神。我们人生的焦点必须是基督。当我们的人生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人生焦点，你会发现满足、喜乐、平安，一切上帝的一切的美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严肃的，要带给我们生命里面多么深刻的反省。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自我里边悔改。今天许多神的儿女，甚至神的仆人，都走在这条自我的道路里边，自我膨胀的道路里边，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目标。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更深的来认识真理，真的，我们需要更深的来认识真理，我们需要有更深的那个分辨的那个生命。这个于牧师哈讲到一件事情，让我生命里面带来很深的一个震撼。他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我们生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他说若有人在上面建造，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秆？他说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对他的生命是何等大的震撼。 他说所有不是从十字架，不是从耶稣，不是从神那里出来的东西，都是草木禾秸的，都是从我们这个老肉体老亚当里面出来的，都是从肉体从这个旧造里面出来，神都不要了，只有从基督从神从十字架出来的东西，那才是金银宝石，是神要的。不要有一天我们这一生所忙碌来到神的面前，所有你出来的东西都是从旧道里面出来的。他说神要火全部烧光，他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懊悔和痛苦才是深刻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真的是跟弟兄姐妹要讲，不要到那天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懊悔和痛苦变成了深刻的，好不好？让我们今天成为警醒的人，让我们的喜乐和满足才是深刻的，让我们见到主的那天，我们的喜乐满足，我们的奖赏是深刻的，而不是我们的懊悔和痛苦变成了深刻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大的警告，让我们的这一生要怎么样来活，这是多么严重的话语，要带给我们生命里面多么深刻的反省。这是多么宝贵上帝的话语。我有很多的圣经哈，我想我今天就不跟大家读了，我最后跟大家读一段圣经啊，两段圣经哈，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吧，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攻读的这节圣经，好不好？盼望这一节圣经成为你人生的标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用最恭敬的敬畏的心来读这段话。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暗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再读最后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三节，往前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三节。愿主的话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中。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我们一起用最恭敬的态度来读这段话。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再读一遍哈，新约的第十三页哈，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三节，我们一起再带着恭敬最恭敬的心来读这段主的话。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弟兄姐妹请坐，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好不好？让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从罪中回转，从自我中回转，从这个世界中回转。我们一起祷告完，我们一起唱首诗歌。